各位伯父伯母，各位弟兄姐妹，早安。这一段事件是记载耶稣离开犹太，就是靠近耶路撒冷的附近，往北走，又要回到加利利去，他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这一件事情。其实这段事件应该跟我在前两次讲到在撒玛利亚在耶路撒冷跟尼哥底母谈到要成为一个前后的对比，有一个异曲同工的作用。那么这段事件记载的跟耶稣在耶路撒冷跟尼哥底母谈到有相当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在看约翰福音第三章的时候，你发现是尼哥底母来找耶稣，而在这个地方是耶稣来主动的跟这位妇人讲话，甚至于圣经上讲这里说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这句话都是有相当的学问。因为在一些文献里面，犹太人就是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如果要往北去的话，他们刻意不经过撒玛利亚这一块地方，刻意不经过。而耶稣这里说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讲话的时间也不一样，跟尼哥底母是夜间，跟这位妇人是正午的时候。有一些解经的这个学者甚至于把这个时间在约翰的笔法里面是不是带着某种特别的含义，都有点表示好像说尼哥底母是晚间，他看讲完话之后对他来讲还是在黑暗中，而这位撒玛利亚的妇人一人的道路越走越光明，像走到午正一样。谈话的长短也不一样，今天特别请丰基牧师读这一段，我也用码表算了一下，根据我用码表的算，这里面根据约翰的记载与撒玛利亚妇人讲话的内容的时间记载在经文上的，是跟尼哥底母比起来多了将近 60%。有人会说，哇，牧师你特别提这件事不是有什么意思？我现在要在那边讲，你们，我没有意思要说女人话多，我没有这个意思。你如果真的问我的话，我对于这段经文的了解是男人不善于交谈，不懂得自我表达，不晓得如何沟通。姐妹们应该心里舒服一点了哈。但也有相同的地方，尼哥底母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有相同的地方，他们两个都是低头族。你如果以为低头族是个世代，现在我们有了手机，有了这个平板才有的话，那我告诉你，他们两个都是低头族。因为你发现在他们跟耶稣的对话里，两个人都卡在地上的东西。前面耶稣说从上头生，尼哥底母的脑袋卡在地上，重新再生一次。这里耶稣跟他说活水，这个妇人脑子只卡在眼前低头看的那一口井水。但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谈话的结果不一样，所以我才用今非昔比这四个字。但是当我想到这四个字的时候，我就上网看了一下今非昔比这四个字究竟什么意思呢？我发现网上有人对这四个字解释是完全不一样的。有人说今非昔比是说现在不是过去比得上的，意思就是说现在是很现在太好了，不是过去比得上的。但是也有人说今非昔比这四个字原来的意思是现在是远远比不上过去了。今非昔比，物是人非，究竟是哪一个？我们从几个方面看一下。先从井旁的械构同工打一下，我在这里给大家看的是创世纪24章一个井旁的事件。这个事件是讲亚伯罗罕的老仆人被亚伯罗罕托付要去给以撒回到亚伯拉罕自己出来的家乡找一个妻子嫁给以撒，因为亚伯拉罕说不能够在迦南这个地方 给我的儿子娶一个 女子，甚至于叫这个老仆人用一个很重的誓言的方式来决定这件事情。然后这个老仆人就带着牲口往米索伯大米往北边走，走了很远的路，走到那里之后呢，终于到一个地方，这个老仆人就做了这样的祷告，他说，我现今站在井旁，城内居民的女子们正出来打水，我向哪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她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主人了。你如果不知道背景的话，你说哇，这个老仆人做事怎么这么不上心，给自己的小主人以撒找一个妻子，怎么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找。我不知道你的神学是不是加尔文的神学，预定，预定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神学，很严肃的神学，他凭什么说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就是上帝你预定的，他这样子祷告，如果来了一群五六十岁的大妈，她怎么办？或者说是年轻的姑娘，但长得像小沈阳，以撒就认了。16-19节，这里面说，不料他话还没有说完，就有一个女子走到这里，那女子容貌极其俊美，还是处女，也未曾有人亲近她。然后这个老仆人就跟她说，求你将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女子说，我主请喝，就急忙拿下瓶来托在手上给她喝。女子给她喝了，就说，我再为你的骆驼打水，叫骆驼也喝足。你如果知道当时的背景，你就明白为什么这个老仆人这样子祷告。长途跋涉的骆驼到了一个地方休息的时候，按照古代的文献的记载，一口气可以喝25加仑的水。你知道这个仆人带了几头骆驼吗？带了10头骆驼。10头骆驼平均每一头可以喝25加仑，是250加仑。你如果说这是古文献的话，上网我查了，到现今活在21世纪，有一个人在网上 po 了一个事情，他说前不久他的骆驼，这个当然大概是在近东的人，那边也有 internet， 所以他也可以上网 po 一些东西。他说他的骆驼前一阵子一口气喝了6分钟的水，喝了35加仑。250加仑的水，一个女子要打井挡250加仑，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弟兄，你可以做这件事情。换句话讲，这个老仆人的祷告不是随便的祷告，他不但要找一个乐意助人善待人的女子，而且他在找一个殷勤身强体壮任劳任怨的，因为这个女人要嫁到远方的迦南地，这不能是一个娇滴滴的女子的。所以他的祷告是有道理的，而上帝就恩待他。这一个井边，这一个故事，这一段美事，以撒才有妻子。以撒有了妻子之后，才有雅各。不但如此，若干年之后，雅各逃他的哥哥以扫的追杀，跑到自己的亲舅家里面的时候，又是在井旁一件美好的事情，那里记载他碰到拉结。圣经上甚至于记载，当他知道这是拉结的时候，两个人抱在一起，雅各痛哭。后来你们也知道拉结嫁给他。没有这些事情，就没有犹太人，就没有接下来的以色列的12个支派。慎终追远，这一个说我们这里有一口井叫雅各井的女人，怎么可能？难道不知道不纪念这些历史上神的手留下来的记号？ 神看不见的手留下来看得见的记号，我告诉你，他知道，他甚至于比在南边的犹太人知道得更清楚。因为在耶稣来到世间的时候，撒玛利亚的以色列人他们已经发展到一个地步，他们只承认旧约里面的摩西五经。他们安息日的时候，犹太人有一个按照时间，按照每一年的这个顺序来读经的这个顺序，到了这个时候，撒玛利亚的以色列人已经只读摩西五经了。如果你看我们的和合本的话，摩西五经占整个旧约里面只有四分之一的篇幅，换句话讲，一直重复读的这个顺序，这个时间要比南边的犹太人要多四倍，他怎么可能不知道？但在约翰福音第四章，这个女人说，你既然是一个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一点 courtesy 都没有，一点善意都没有。我如果说今非昔比，你觉得是什么？这四个字用在这一个层面上，现在是远远比不上从前了。第二个层面，撒玛利亚的历史，撒玛利亚的历史在所罗门死了之后，列王记上第十二章，耶罗波安就背叛，王国分裂，北国叫做以色列，南国叫做犹大。而且我要各位注意一下的，就是所谓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的分界的地方，大概是在这里，大概是在这里，在耶利哥，就在耶利哥城这附近，这一条我这样用这个红点的线的北边是北国以色列，南边是犹大。换句话讲，南国犹大的领土是小的，北国的领土是大的。不但如此，北国的土地是肥沃的，前面从黑门山下来的水灌溉等等，如果今天你到以色列去旅游的话，你发现从北往南越走土地越荒凉，越走土地越枯黄，所以北国是富裕的。耶罗波安他的背叛其实是一个草根性的，是因为所罗门的儿子加重税给所有的犹太人，所以北边的人就说，就有点像美国要独立一样，说我们不要交这么多税，所以他们就独立了。独立之后，他们就推举耶罗波安做他们的王。做了王不久之后，耶罗波安就在但跟伯特利设了丘坛，丘坛上两个金牛犊，伯特利大概是在这里，伯特利的地方大概是在我这个红的大概已经看不到，就是耶利哥 Jericho 的稍微西边北边一点点。你知道耶路波安做什么吗？台湾有全民健保，耶路波安做的这件事情全民教保，宗教保险。最北边，他的领土的最北边，他的领土的最南边各设立丘坛，意思就是说，你不管坐哪里，你不必到犹太去，你不必到耶路撒冷去，你要拜敬拜神，我们北边有，南边也有，便民政策。这是耶罗波安所做的事情。换句话讲，已经不再是政治上的分离，这里面已经看到他对于宗教对于人的影响是很明白的。然后隔了不久，以色列王若干年之后，列王记上十六章，以色列王按例就将耶路撒冷修建，耶路撒冷把它建为首都。你如果哦，我要讲一下，耶罗波安在北边南边设立了丘坛之后，他曾经在北边但这个地边盖了一个仿造的圣殿。换句话讲，他原来所做的事情重心还是在北边。今天如果到以色列去旅游的话，到了但那个地方，考古学家已经确认，把但的那个地方挖出来的时候，有一块地方是模仿圣殿所做的一个圣，模仿南边的圣殿。但是到了暗利，他就把这个重心往南边移。
套一句二十一世纪二十世纪的，就是一个教会分裂了之后，本来有一群人跑到离这个教会一个多小时的地方，再分裂一个教会，我们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如果分裂之后就离你十分钟，你觉得怎么样？这个感觉就更不好了。接下去历史的发展，请同工按一下。到了列王记下十七章，以色列亡国之后，灭以色列的亚述就从各地把异族人迁到撒玛利亚。为什么？要借着这些杂居的人，让北边的以色列人的这个原来的宗教的身份跟区别越来越模糊，跟这些异族人必须通婚，必须生孩子，这样子的话，他们宗教的特色，他们的民族意识就越来越淡薄。但是你知道吗？很有趣的就是，把这些异族人搬到撒玛利亚之后，居然有一些异族人接受了以色列人的宗教信仰。而在北边的以色列人也因为亡国有某种的反省，某种的悔改。有人甚至于说，是他们在这个时候才终于开始懂得甩脱丘坛上拜各样的神。我也告诉各位，当犹罗波安分裂的时候，你如果以为南国很纯净的话，那就错了。因为在列王记上十二章之前，所罗门已经招进了很多他所娶的妻子卑芬那些异教的风俗在丘坛上。以色列亡国之后，北边的以色列人有一些悔改。犹大王约西亚是犹大历史里面最后一个试图更新犹大的，还曾经把北边的人看为他更新的目标之一，接纳他们，包容他们，这是个好事。约西亚做的是好事。请同工按下一个。没想到等到犹大王国被巴比伦灭亡归回重建圣殿的时候，撒玛利亚人跑来说，我们跟你一起建造。以斯拉记第四章清楚的记载，耶路撒冷犹太人说，我们不要你们参加，不要你们参加。我以前不懂这些事的时候，我读到这一段我没有想到什么，我现在慢慢才发现，这段历史的记载是记载一个历史，但并不一定在说明以斯拉这群人的决定，所罗巴伯的决定是神所喜悦的。拒绝以色列人参加，拒绝北国撒玛利亚人参加。你如果再读到尼希米记，又隔一段时间，当尼希米回到耶路撒冷要重建城墙的时候，有一个来捣蛋的人叫什么名字？参巴拉。你知道参巴拉是哪里人吗？撒玛利亚人。英文有一句话 hurt people hurt people， 四个字，第一个字是形容词，被伤害的人，第二个 hurt 是动词，被伤害的人伤害别人。到了尼希米的时候，参巴拉说什么？你们看不上我们，我们也怎么样？看不上你们。然后到了西元前四百年，撒玛利亚人就在基利心上，基利心山上，就这个山上又盖了一个模仿的圣殿。意思就是说，你们不让我们参与，拒绝我们，排斥我们，把我们当异类看，我们自己盖一个。你看到没有？这些冤仇解不掉的，人与人之间所筑的墙是解不掉的。结果又隔了大概两百年左右，撒玛利亚人在基利心上所盖的那个模仿的圣殿被从耶路撒冷来的犹太人，麦加比王朝的犹太人烧毁了。 我想如果我们明白这个历史的话，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个妇人对耶稣说，你是一个犹太的男人，你怎么能够跟我要水喝？ Hurt people, hurt people. 今非昔比，今日是远远比不上过去了。曾经有过的一些冤仇，在约西亚统治的时候试图挽回的都没有了，
彼此之间的仇视，彼此之间的排斥，彼此之间的看不上是越来越深。
第三个层面，撒玛利亚妇人的历史，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当这个妇人，我也不知道她有多诚恳，说那你就给我吧。耶稣说叫你的丈夫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如果你从这个描述里面很快的就下一个结论，很快的就有一个印象，就想这个女人，这个站在耶稣面前的女人是一个眼睛水水的女人，你们知不知道我的意思？礼拜五我们教会去国内培训的，带回来一点点心，是国内的梅子，有一个梅子上面是四个字，叫做眉来眼去，那个梅就是梅子的梅，眉来眼去。我本来想带来给大家看的，结果被吃光了，所以现在没来给大家看。如果你的脑海里面第一个印象就是这是一个眉来眼去，一天到晚跟人抛媚眼的女人，那我可不可以请你想一想耶稣说的话？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十二节，耶稣这样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了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说，为什么耶稣用这样的方式说？他前面他说，你们说有一些休妻的一些缘，有一些条件，我告诉你们，若是凡休妻的，若不是因为淫乱，若不是因为那个妻子已经是淫乱的女人，就是叫她做淫妇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耶稣讲这样子的话？他这句话反映当时的社会现象，社会现实。一个女人大概没有办法自己养生。我想我们今天活在21世纪的时候，许多的现在的很多的家庭都是双薪收入，所以你根本听不懂耶稣讲的这句话，你根本不明白当时的女人在一个社会的现实里面，她们是多么的尴尬，多么的窘迫。无法自己养生，若是被休，几乎必须再嫁。所以有没有可能就像当时撒玛利亚整个族类的人必须因为历史的包袱被犹太人排斥、蔑视、看为异类？这个妇人是不是也是因为当时社会的文化风俗没有太多的选择？我也不知道嫁到第几次的时候，这个女人会说今非昔比，今日的光景越来越比不上过去了。而现在第六次，连迎娶都免了，连迎娶都免了这个礼了，算了。我也在想，当或者是被休掉，或者是丈夫死了。我觉得在一些古老的文化里，如果有一些人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别人会说他的命怎么样，是躲着这样的人的。所以他在五正出来打水，他自己一个人小小的世界，他自己给自己
建筑了一个小小的世界，在这个小世界里面躲在里面。
耶稣偏偏说叫你的丈夫来，叫你的先生来，下手也未免太重了吧。但就是在这一个曝光之后，就是在曝露出这件事情之后，耶稣把自己是弥赛亚的身份，是基督的身份，向这个妇人表明。刚才林牧师带我们读圣经25节26节，这个女人说，我们听说基督要来，就是弥赛亚，耶稣说现在跟你说话的就是他。你还记不记得前阵子在耶稣所行的神迹，他在迦南把水变为酒的时候，他跟他的妈妈说，他说妇人啊，我的时间没有到。他在耶路撒冷洁净圣殿的时候，许多人看到他行的神迹就要信他。圣经上说什么？他却不把自己交托给他们，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么样，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才经过这件事情，不把自己交托给那些想要信他的人，却站在这个井旁对这个妇人说，现在跟你说话的就是他。我们总觉得上帝差来的儿子耶稣是柔和谦卑的，是的，他是柔和谦卑。耶稣说过，你们要学我的样式，我柔和谦卑。但是叫你丈夫来，这五个字对这个女人来讲，绝对不是一个 gentle touch， 不是一个温柔的一个反倒是一个强有力的寻找，强有力的挽回，这是一个见血的一针。我觉得在今天很多基督徒生命里面，这是有应用性的。你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别人在一些不在乎的事情上，当我说别人的时候，不只是不信的社会上的许多其他的非基督徒，没有宗教意识的人，我甚至于也觉得有时候有些基督徒会觉得说，即使在教会里面，好像别人不在乎的一些事情，却一直在你里面有一种甩不脱的不安，逼你在上帝的面前好像非交代不可。这是圣灵强有力的在挽回我们。诗篇23篇，我虽然走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牧羊人的杖牧羊人的竿是一个硬邦邦的木头的，你我所需要的是一位柔和谦卑本质的真神，但所需要的对付是强有力的对付。如果追挽回我们追寻我们是那种很柔和的，哎呀，随便就把它就撇到一边的，我想不会让我们进入更丰盛的境界。就是在这么下手这么重的情况之下，今非昔比这四个字就变为另外一个意思了。现今的景况不是往日比得上的，不是过去比得上的。不但如此，不但他自己心里这样的感受，刚才我们读的最后一段29节，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他里面得到的那种自由，你们来看，他把我过去所有的事都说出来，本来是给自己建筑了一个围墙躲在后面，这个墙拆掉了，脱胎换骨，一个终于喝到活水，一个终于从上头生的。请同工放下面这段圣经， 请弟兄念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十节，预备来。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姐妹念十三到十四节，预备来。这个低头跟尼哥底母一样低头族的女人，终于可以抬起头来看到站在她面前的是谁。是下手这么重的情况之下，今非昔比就变成另外一个意思了。请同工再放下一个。我请弟兄姐妹你看一下这两个对比，一边是耶路撒冷的尼哥底母，一边是撒玛利亚的妇人，一边是一个正统的正宗的严谨的被人认为正确的宗教体制，一边是一个破碎的扭曲的根本看不上的撒玛利亚。一边的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是以色列人的先生，是教书的，另外是一个已经有五个丈夫，现在有的还不是你的丈夫，连娶你迎娶你的仪式都不做的。多么强烈的对比，神接纳。我们一听到文士不行不行不行，一听过自己活在这个世当的时候，你遇到这两种人你会选择谁？今天如果我被强迫要求跟这两个人来，一边是社会的骨干中间分子，一个人的生活连他的乡里邻舍都看不上的，我会选谁？有人说，牧师啊，当然是这样子嘛，因为我们不是神，我们不是耶稣，因为耶稣知道人心里所存的。对，我觉得上帝从来没有要求我们跟他的儿子一样有那种洞悉力，看到人心里所存的，但是上帝的作为要让我看到我心里所存的，看到我这个人乐意高攀，不甘低就的内心。所以我们从来这件事情，上帝要我分辨我心里面的事情。所以我们读最后一段圣经，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所写的，我们大家一起来大声的把这一段念过，预备来。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一起来祷告。主，你给我们的自由是丰富的，是无限的，愿我们这一些已经在基督里新造的人，真的能够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或许在这个人世间，我们最需要学的一个功课，其中一个就是不再凭着外貌看别人。谢谢你，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来敬拜你，来领饼与杯，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